just made the decision on the spot.
我当即就做出了决定，允许当时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学生留下来。当时政府里面有一些高层的官员对我说，霍克总理，你不能这么做。我跟他们说，这是已经做好的决定。这些人证明他们是非常棒的公民。八九之后，澳中之间的外交关系停止了三年。霍克原本计划90年对中国的出访也取消了。但是在1993年，霍克接受了江泽民的邀请，并前往中国会见中国的领导人。当时你是怎么接受这个请求的呢？
So then I was sitting in my office in here in Sydney, and we got the message from the Chinese consul.
当时我在我悉尼的办公室，来自中国驻澳洲大使馆的官员给我发来信息，说他们想跟我会面，我就同意了。然后这些人来的时候，气氛有些尴尬。中国的大使就对我说，他受到上级的指示，希望邀请我去中国。我当时就答应了，因为中国和澳洲之间的关系这么重要，我希望我们能向前看，我们能够向前进。后来我就去了中国，住在他们设立的接待外宾的地方，等待和江泽民的会面。这时候通信的人告诉我，江泽民可以见我了。当我踏进这个房间的时候，看见这是一个很大的房间，江泽民和他的几个同僚坐在一起，大概差不多有6个人。就在我推门进去的时候，我看见江泽民站了起来，并且向我走过来。江泽民站起来并走过来对我说，霍克先生，我有一句话想要对你说。我当时想，糟糕了，他这是要对我说什么呢？江泽民握着我的手说，霍克先生，中国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朋友，并且我们认为您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之一。这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刻，他们能够理解。我当时流泪是出于对中国人民的爱，他们真的理解这些。您当时紧张吗？您有想到他会对你说这些吗？我当时没有想到，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棒的惊喜。他所说的这些话非常的真诚，非常的有深意。但是中国有时候表达出来的一些信息让人看不明白。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观察者阿伦·杜鹏他就说，中国政府有的时候说一件事，但是做又是另外一件事。有时候中国嘴上说我们只想做良好的没有威胁的国际公民，但是和他的真实的行动其实有时候是相违背的。如果这么来看的话，中国说的一些东西可能需要我们仔细的思索。如果你看中国的历史，中国不是一个德意志化的国家。在610年前，郑和在他七下西洋当中第一次出发下西洋，这是中国发现世界的开始。他们有320艘船，28000多船员和水兵。他们南下到了东南亚，然后穿过印度洋，一直达到了非洲的东部。在这所有的7次下西洋当中，没有一次他们想要把任何地方变成殖民地。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这也是他们今天所在做的，就是开放贸易，增加贸易的机会。中国这个新兴的超级大国，并不是像苏联那样扩张式的国家，这是很多国家没有理解的。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平的区域环境，是他们能够达成这样的经济奇迹的必要条件。我必须要说的是，中国的经济奇迹，虽然我一直在说经济的奇迹，但是我想很多人并没有真正理解中国经济奇迹的意义，没有理解中国所做的对世界产生的深厚影响。邓小平做出的那个决定，对于我来说，中国决定走向市场经济，向世界开放，这个决定的意义我也在很多场合都已经重复地说过了。我觉得这是20世纪和平年代世界的国家领导人当中 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不管和什么比较，这是最重要的一项决定。为什么我这么说呢？首先，它对中国产生了影响，它开启了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扩张的阶段，并且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从来不可比拟的经济发展。在很多年当中，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都达到了每年平均有10%，让超过5亿人摆脱了贫困，这些对于中国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人们往往没有理解的是，中国的这个决定对世界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全球市场，它将全球市场的规模增加了30亿人。首先是中国自己的13亿人口，但这只是刚刚开始。它对苏联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记得我和中国的领导人见面的时候，我仍然记得我那个时候对赵子阳说，苏联一定非常的惊讶看到你们在中国做这些事情。赵子阳对我说，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苏联官员和普通市民来到中国，感受中国的变化，并把这些传递回苏联去，把这些改变汇报给苏联。所以毫无疑问的，所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对于苏联的解体有着至关重要并且非常基础的深远的影响。现在我们这里就有了中国的13亿人，还有苏联之前的那些人口。但是更少人能够理解到的是，中国这个决定对印度所产生的影响。在苏联解体之前，印度虽然不是像苏联那样完整的计划经济，但它也绝对不是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它对苏联的依赖非常严重。但是一旦苏联解体，印度就被迫向世界的市场经济开放了。所以你现在能看到邓小平的这个决定对世界的影响力，中国的13亿人口加上印度的差不多10亿人口，再加上苏联的周边的那些差不多有5亿人口，中国的这个决定让这些人从苏联的计划经济中解放出来，走向世界的市场经济。所以你现在应该理解我所说的20世纪所有的国家领导人所做出的最重要的一个决定。